读经的人呢，就交通到这里。好，我们来先交通一下初信者读经的方法，这个是对每一个初信的一个很基本的要求。那读经的方法呢，它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导读，我们说是每天都要读的；第二个就是速读或普读，是每一个初信的都应该要具备的。那最后就是研读，研读就是要深入的哈。那读经的基本原则呢，第一个就是要发现事实，是吧？好，我们这里头有第一点跟第二点，我们第一点请弟兄读，第二点请姊妹读，好吧？
读经的第一步就是清楚明白主的话，心思清明，心细的人容易发现重点，事实的发现越多就越丰富。圣经上的话常常要读过几遍后才陆续发现重点。
这是尼迪翁讲的哈，他说我们若是把事实读出来你已经有一半的亮光已经可以得着了。所以你看到事实是多么的重要，但事实呢是需要我们心要细啊，我们呢要甚至有的时候要读好几遍。所以说你不要怕圣经说我读完了一遍，下次我读起来就没有味道了，不会。我们得救多年之后，我们知道每一次打开圣经，你如果是谦卑的话，主一直会把不断的把一些新的亮光新的重点让你再看见。那这个我们读经也是一样，跟着我们的经历或者跟着我们的处境不一样。所以同样的经节，也许几年前读过，今年再打开的时候，主的话又重点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事实有的时候都是陆陆续续才不让我们发现的。那第二个呢，就说到要背要记他说要把我们发现的事实或者是有些东西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导读甚至背诵，把它背下来。那这样子基督的话才能够丰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那说到这里我们每一次冬季夏季训练都有背圣经，今年是没有那我看有些姊妹们很会背，但是圣经不一定读得好。这个读得好圣经和背有的时候会脱节。我再说，有的人是靠记忆过了几年后还会能够背出来的不容易。那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好些章节你一定用叫做大的章节那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背下来的。像比如说约翰福音里头这个14章、15章、16章这几个是主耶稣在离世前的这个交通跟祷告，那个是很大的启示在那边。如果是可能的话，你要把它背下来，是吧？像路加福音我们读过，路加福音15章里头还有很多大的东西在里头。好，若是可能的话，你要把那个故事通通把它背下来这个对你很有帮助，是吧？那圣经这种大的章节是值得我们把它花时间的，是吧？像罗马书12章它是很大的，第8章也是很大的那但是第8章是很难读12章比较好读你要把它读下来。那这种大的章节我们是你去请教一些老练的弟兄姊妹，他都会告诉你有一些圣经是一定要背的，是吧？像甚至心脏书尼迪翁都告诉我们要趁着年轻的时候背，到年纪大了 就难了说年轻的时候不背将来会后悔的你若是要愿意让主来多用你的话，你一定要趁着很多时候把一些东西背下去。那当然呢，在背的里面呢，我们说到导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有的时候我们导读完了之后，你说我记不下来奇怪，有一天呢，我要告诉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话突然从里头蹦出来，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是吧？我们那时候背的 导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刻意去 要把它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啊，那个话住进来啊，它是活的，对吧？它有一天啊，它会跳出来。我想这个余文琪弟兄啊会跟我们交通更细。那第三个就说到要反复思索，哈哈，这个以前呢，他们同工弟兄啊叫做盘，啊盘主的话，哈，因为我刚才晚上啊，这个傍晚的时候，素琴姊妹说，蔡弟兄，这个盘干嘛？啊，盘子的盘，我说这个要问赵弟兄，哈，赵弟兄他们那个年代啊，哈，常常盘主的话，啊，哎，他就是指的盘旋，哈，就是绕了一样东西啊。像一个老鹰啊，在空中啊啊，一直绕，一直绕，他不知道。那我们这对主的话也是一样，不要让那么快就过去。有的人呢、啊，早上读完了，到了办公室啊就忘掉了，到了傍晚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第二天什么都没有了，呵呵，从头再来哈、哦。那李弟兄说也不错了哈、哦，这个煮篮子打水啊，这个。篮子都干净了哈，虽然水没有装到，对不对？但是若是可能的话，我们需要盘主的话，意思说你要反复的思索，好，就好像在圣经里头讲到这些洁净的动物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些洁净的动物啊，他们主要怎么会反刍，会倒嚼，好，意思说他吃完草以后，哎，过一段时间走到旁边，把那个草都弄吐出来，哎，再重新又吃一遍，哎，吃的很有味道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是吧？早上啊，导读完之后，哎，上班呢、啊，遇到休息时间喝咖啡的时候，哎，喝喝水的时候，哎呀，再拿出来看一看，想一想，啊，有的时候在坐在捷运上面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一看，你就发觉到这个话，好、哦，对我们依然会发出亮光。那这一种啊。反复的咀嚼，叫我们呢、啊，真的把一些话能够深入进去。好、哦，有的时候就是一些话，你在这样子盘的过程中间，它发亮了。哎呀，有太多次经历啊、哦，主的话就是、啊，所以我们说、啊，有的时候他们啊，弟兄们是比较占便宜，有的时候为了要讲信息啊、哦，胆子是很重，但是啊，他就是那个要用的那几节经节啊。他就一直盘，一直盘，盘到后来，那话在他里头都透亮了，对吧？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个话的果效出来。那再来就是讲到要光照，就是说我们读完圣经啊，不要急着走，要在神面前要等候，好，要把这些话再跟主祷告，这个时候就能够蒙光照。那在读经的实行上面呢，不只是李弟兄，好。或者是尼弟兄啊，他都告诉我们哈、哦，这个读经啊，他说最好准备啊两本圣经。有人说哇，恢复版那么贵，哦，买两本。我告诉你讲，我恢复版呢、啊，前前后后加起来应该买过十几本哈、哦。那当然有不少是送人的，我自己啊手边呢、啊、恢复版圣经啊，大概啊也有七八本以上啊、哦，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版本。哦、圣经啊，你要不要舍不得花那个钱、哦、但是啊，圣经啊，你总要有一本、哦、你能够写字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写字啊会有一个麻烦、哦、因为啊，我们有的时候导读完了之后，你知道，当时很有感觉，知道？到主日的时候想，哎，那天好有感觉哦，到底什么样受感动啊？我想也想不起来。哦、其实。你那是当时把它写下来也好、哦、或者是你读注解读得很好，你把它、哦、写一写，甚至读 生命读经上你读得很好的时候，你把这个恢复版圣经、啊、旁边的写点眉批也好、哦、这样子的这种圣经啊，对你身上很有价值。所以当李弟兄过世的时候，他们发现李弟兄啊有一本啊写满了注解的，哇，真的是很宝贝 啊李弟兄写的注解的，呵呵，他自己读经啊，读到的亮光的，他说、啊、红红绿绿啊，很多字，很多眉批啊、哦，真的是他在年轻的时候读经的时候花很多功夫。但是啊，一本圣经啊，经过你这样的注解以后啊，你再来读的时候，就发现又产生难处，因为什么？ 前面的亮光，好，你没有办法离开。你读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上次画的重点，又看到上次加的眉批，就要看一下。主就很难开始给你新的感觉。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另外准备一本了干净的圣经。这种干净的圣经，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好，它是没有任何的注解，没有任何的注记。尤其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这本干净的圣经啊是最好用的。好，你就是干干净净的到主面前来读，读了有感觉的，或者是你觉得有问题的，你要去查的时候，查出来什么东西，或者你读出什么感觉，你要写的话写在另外一本上面，好，这样子两本呢、大概就够你用了，好，那这样子实行啊，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很得帮助，所以啊，我自己啊至少和合本圣经啊有一本呢、我是把它写烂了，好。是啊，注解写很多，哇，画线画很多，好、哦，又画圈，哈、哦，这个，哦，那这样的一本圣经给你画过以后，那你大概啊对圣经就会比较熟了，是吧？若是你连呢，哦，好贵哦，我都舍不得画，哦，那看到年轻人，哇，什么都画，哦、这个红笔蓝笔都能画，哦，这也不好。那我想至少我们照着弟兄们的建议，哈、哦，用这样子的实行，你试试看。那另外呢，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分两条路线读。第一个就是啊，我们要导读，哈，这是要为的生命的喂养。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好好的要速读，哈。他说啊，每天至少要播半个小时。那李弟兄说，这个半个小时啊，要怎么拿出来？你要分啊三次，每天十分钟，加起来半个小时可以。你要啊一次用半个小时也可以，哈，总是要立志。好，其实你回想一下，我每一天看报纸加起来时间有的时候不止半个小时，看电视加起来又不止，所以啊，我们很多时间都浪费掉。你说啊，哎呀，我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读圣经。那你说蔡弟兄，你怎么有时间读圣经？好，我们也是一样很忙，是吧？但是呢，我们另外会找出时间来读，是吧？所以啊，遇到放假的日子啊，我自己有的时候很早起床，哈，有的时候遇到第二天要放假，像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哇，明天要放假，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交通到，通宵，哈。我有的时候反过来，一天太上班上了一个礼拜下来非常累，我就到了11:30我就去睡觉去了，哈，我不要这么晚睡。可第二天呢、礼拜六一大早，哈，6点钟就起来，那你就很长的时间。你可以好好来读，好，但是我们最好养成呢、时间若是许可的话，好，每一天拿出一点来，这个是最厉害的，好，总是要立志，要把圣经啊，半年到一年呢、要整个把旧约，好，不是把新约，好，先读完过，那甚至若是可能的话，旧约啊也要把它读完一遍，好，像已过，今年的。年假大年初一啊，元旦的时候，哎，我就记得那两天的假，我把《撒母耳记》上下全部读完，哦，你说我这么好读啊？是啊，放假日啊，对不对？啊，那我就把《撒母耳记》啊上下全部把它读完，是吧？那因为平常没有时间嘛，对不对？所以尼迪翁他也在讲说，假日是最好用的时候。是吧？你如果是不忙的话，你就要早点起来嘛。对，时间把它分别出来，哈、哦。那圣经在你手上，你不要说太忙，哈、哦。那还有人比你更忙，但是啊，像尼弟兄，他到处讲道，哈、哦，到处传福音，哈、哦，设立教会，他们做使徒的这么忙，但是啊，圣经他一年读好几遍，啊、哦，那你就知道，哦，功力有差哎，这个，哈、哦，这个还是时间都是在你挤出来的，哈、哦。那第三个说到初信的，我们来读啊圣经的时候啊，有几本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圣经之旅》，是一个不错的一本书，啊，虽然浅了一点，但是啊，对你完全不认识圣经的，像啊，这个国中区的，啊，他们学生呢、啊，他们都在读《圣经之旅》，哈、啊，甚至高中的也在读，哈、啊。那但是我是说，那个还是入门的书而已，啊，它不是圣经的本文，它只是让你啊。先鸟看，告诉你有一个概念，你回过头来啊， 你还得要花时间读圣经的本文。那旧约的部分呢，我们有几本很好的书，一个就是圣经提要，还有一个就是真理课程。真理课程的旧约的部分的简介是不错的，它可以告诉你旧约怎么来读它。所以我想我们学习的参考的来这样子来读的时候，那圣经提要虽然是福音书房出的，那我们知道是翻译来的，那但是到底是谁写的原作已经不可考了，但是总是在尼迪翁那个时代，他叫弟兄们把它翻出来，那一直翻到使徒行传，那每一卷旧约的书它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简介。你读完，像我自己读旧约我最早的时候是用圣经提要来帮忙。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有恢复版圣经了。以前是旧约这卷书作者是谁我也不知道，背景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读起来会很难，会读不抓不住重点。但是圣经提要呢，它一个好处，它把作者背景甚至告诉你要字要词，这卷书里头读起来很有味道的哪几处它把你写出来你读过以后你再回头来读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很多话是向你打开的。所以我想大家要会用这些工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到这个，刚才讲的是速读嘛，要快快读完。所以我们盼望，我先请大家举个手好不好，在最近五年内得救的举个手，五年内举个手，不少好，你们手放下。你们这些刚才举过手的这些人你们已经把新旧约都读完一遍了，举个手。手不多哟，好放下。所以可以看到得救五年了，新旧约还没有读完一遍，这是不可以的。我再说不可以，我进到教会生活第一年我就把新旧约读完一遍，而且是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最忙的时候，我是利用寒假把它读完的。我很清楚我对主的话非常渴慕，我是跪在床面前把圣经这样子读完的。所以得救五年还没有读过一遍就讲不通了，一定要跟主要许愿，好好祷告，主帮助我在读经的事上能够要快快的能够速读过一遍。这个速读就是你要不要把它读得太细就是我们等一下会 教你怎么样速读圣经那我们想先讲导读，导读是每天都要的，对不对？那这里有一段穆勒的话归我们做了见证，我们请三个弟兄一人起来读一段好不好，认为